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新总统后，新华社旗下国际先驱导报上周二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蔡英文单身会使其在政治上的行事风格与行事策略偏向情感化、个性化、极端化。此文经过中国媒体的转载发酵以后呢，在社交媒体招致骂声一片。很多网友认为，拿蔡英文的性别和婚姻状况来做文章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表现出明显的歧视与偏见，是中共游街文化的延展。在中共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这篇粗俗的文章显示出中共怎样的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是否应当从理解和包容做起。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在纽约的和平谈一谈，你初读这篇文章，你的最初的感触、你的感想是什么？
抱歉了，我没有读这篇文章。中共的文章，
你听说了以后呢？
对对，听说了，我几乎都没有办法读中共的文章。中共不要说这等粗俗的文章，你告诉我，《人民日报》哪一篇文章值得你看呢、啊？对不对？它不仅是对你基本上的智商的一等挑战，它会对你的心灵也是一等摧毁。像这样一等文章，在一般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就是一般的有最基本上的文明知识的人，有基本上对人的尊重的人，都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出来。这种文章它不仅是一等公然的一等侮辱，它根本就是一等诽谤，因为它涉及的人，它根本不仅是针对一等蔡英文的问题，是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多少人，你去想想，有多少人是单身呢、啊？对吧？有多少人这个婚姻状况，这个是没有结婚呢、啊？然后呢，或者是离婚呢、啊？对不对？或者是有多少人是女性呢？你用这样一等方式去，而且是你官方的媒体表达出来，那民间的媒体也是不允许的，他一定会吃官司，对吧？这个媒体要么被关掉，要么就会被别人围攻，要做出这个公开道歉和检讨啊！你要么就是这个你这个媒体就会被追究这个法律责任。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表现出这样一等东西，为什么不奇怪？啊，就是因为他整个国家啊的这个领导人，他在讲，明明是自我封闭，明明是在压制传统的文化，明明是在摧毁基本上的文明的精神，明明是跟世界文明在对抗，他追求出一个自信，明明自己的人权存在严重的问题啊，他可以说是西方对他的批评，他说你是吃饱了撑的，对吧？明明是你没有任何的法治的精神，明明是你胡作非为霸道。哎，原来他说该出手就出手，那么这样一等语境的风格，在这样一等思想的体系，这样一等啊这个执政的族风啊，去出现这么一个中共官方媒体出现这个文章，你也不要奇怪啊，也不要奇怪，它就是一体的，它就是一致的，它就是粗俗，就是粗鄙，就是不讲道理。所以我前面讲了嘛，你要批评他搞了半天，他讲不出东西，就是说我自信了，对吧？我自信了，你又怎么样？对吧？它是这么一等东西，对吧？啊，那么对蔡英文来讲，蔡英文，我们看，如果但凡你仔细去听了，或者是看了蔡英文的这个就职讲话，我觉得是沉默的非常委屈的一个讲话啊，他不能展示出那么一等兴奋的，你看通过一等正常的程序选举出来的一个领导人，他不能非常坦诚的、自信的、兴奋的去谈他的治国的理念。他会要非常沉重的面对一个两岸问题，哎，这个两岸问题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你谁跟你谁九二共识了？中国的这个九二共识，你经过了什么程序？老百姓认可你的九二共识了？你这个国民党在台湾，你这个九二共识通过了什么程序认识了你这个九二共识了？哎，你说你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就破坏两岸和平？我问你啊，谁在海峡两岸里面有能力破坏两岸和平啊？我们现在跟这个台湾真的要反攻大陆吗？对吧？他没有，但是他就是这么 给你这么强行上来这么一个调子。但是过去的两岸关系所积累的这种资源，其实也不仅是国民党的努力，也是台湾老百姓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你共产党的努力，也是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努力。两岸关系现在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是在走向和平合作，对吧？蔡英文也没有说一上来像当年李登辉那么霸道，或者是那么乱胡乱的挑衅中国大陆啊，就表现出一种敌意的姿态。蔡英文已经是非常温和的，
好的，
尽可能的去寻求共识，然后你还采取这么一种侮辱性的一种努力，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啊？我觉得他其实也搞不清楚在干什么，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暴力努力而已。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谈论中国文化自信，谈论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那么现在很多观察中国文化现象的人呢，一方面发现芮成钢式的傲慢自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女性、对于少数人的团体的这种歧视和偏见。比如讲，我在人民日报上、人民网上就看到所谓的盘点落马女贪官丑态，然后对他们的定性是什么呢？是贪婪跋扈、情夫成群，类似这样的报道在中国媒体上你会经常见到的。一谈起来男贪官，说他们有几个包了小三小四，好像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一谈起来落马的女贪官，就充满了这么样一种讽刺、谩骂，甚至有些细节不仅仅是触犯到女官员的私人的隐私，甚至把他们这种人权彻底的侵犯。比如讲，我看到描写杨秀珠，说杨秀珠她多么的彪悍，她经常穿着汗衫不戴胸罩破口大骂，那些居民都被这样的领导吓坏了。你认为这些特点是不是中国现在文化特点的一些体现？
至少是这个中共党文化的这个体现。可是实际上这个中共的党文化，以前我也在美国之音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中共党史上的这些粗口。那么这而且我其实据我所知，就是越到高层其实这个粗口会越多。比如说在会议上这个彭德怀跟毛泽东的这个对话，他就是完全是粗口式对话。那么这类的情况，就这类的传统啊，这个其实一直是沿袭下来的。我们知道反正现在一些个高层的一些不公开场合的一些谈话，其实仍然是有粗口的。那么当然这个所谓极端化这个问题，其实民进党和中共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其实原来可能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也有共同的血脉，而且呢都有底层斗争和街头政治的这种传统，所以他们也都属于一种刚性的政党。那么当然我觉得民进党也确实有这种令人担心其极端化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上台以后就把前面国民党所做的东西全都否定掉重新来过。这种呢我觉得就是有这种至少是给人的感觉它有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
嗯，
但是呢我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单身与极端化它没有必然的联系。你不能拿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作为这个判断政治上极端化的理由，如果你这么判断的话，实际上就把自己和金三金正恩摆到了同一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看金正恩咒骂这个朴槿惠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粗俗的语言来咒骂。那么当然这种党文化其实本身确实就是粗俗文化，不仅是中共如此，当年斯大林时代苏共的领导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非常粗俗的。你不要以为这个高层的人就有多么高尚，不是那样的。那么这种文化其实是深入他们骨髓的一种文化。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像毛泽东，比如说毛泽东姓乱， 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搞了很多女人，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他是照样是极端化的，不然他不会搞文革，对不对？但是呢，你再看，你说现在的中共官场有实行包二奶、包三奶、包到 N 奶，但是呢他照样抵制多元文化，所以这个单身与极端化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这一点呢完全是中共自身的这种极端式的思维才会产生这样极端式的粗俗的语言来这个攻击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啊、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也看得很多，到处都是粗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上行下效，这个他们实行这种东西，认为这种东西最能够彻底的表达他们的个性，所以他们就这么玩。所以这个东西是党文化带来的，就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破坏。谢谢。
是，那么和平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些文化现象，有人还用游街文化来形容，比如讲在央视上动不动就会有明星、大腕、新闻记者、书商、持不同政见者上面去认罪认错，很多人认为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对人权的践踏，同时也是对所谓法治的践踏。因为你法庭还没有审判，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去自证其罪，来承认自己有罪呢？那么你对这些看法，对这些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已经批评了这个批判了这个无数次，因为你一方面要强调这个法治的这个建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完全的违背基本上的法律这个精神，你将让这种没有经过审判的一等涉嫌啊，没有这个涉嫌的这个罪犯啊，涉嫌的犯罪人员，你上这个中央电视台去侮辱性的这种游街行动，那比文化大革命的确要严重很多。文化大革命的话，你顶多在一个街上游行一下，对吧？或者说你开一个所谓的万人大会，一万人，对吧？那你现在电视台所转播的是几千万啊，甚至是几亿，那么这样一等方式，实际上是对你的。啊，对一等所有的在这个受众传递一等信息，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要对法治抱有任何希望。我愿意，我这个官方、警察或者是某一些政府部门，我任意要对你侮辱啊，任意要羞辱你的人格啊，任意要摧毁你的这个人的形象，我就这样做了。我这样做了又怎么地？啊，就是纯属是一等流氓的文化，一等土匪的文化。但是他不这样做。他有什么东西的威慑体现呢？他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走向民主，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啊要走向政治的这个文明啊，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那过去吧，大家还来不及弄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都腐败去了，对吧？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大家都去腐败去了。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觉得这个腐败的问题很严重，这么搞下去不行，对吧？那么他就要搞另外一套，搞另外一套，他又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政治思想理论的基本上来源，没有任何文明的基本上的认知的能力，对吧？那么他就只好去搬到他所熟悉的毛泽东这一套来。哎，以前反正电视不发达，如果毛泽东时代如果电视有那么普及和发达，我估计也是可能啊，习仲勋也好啊，彭德怀也好啊，啊或者是刘少奇也好啊，这些被批斗的这个所谓的中国领导人，可能当时也在电视台认罪了，对吧？现在这些领导人他们现在自我保护起来，哎，然后让一般的民众，让一般的知识分子，让一般的这个公知，那么走向这个认罪的这么一个电视台。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仅仅是摧毁了你这个对法治的形象，也摧毁了你这个啊这个政治文明的一种基本能力。那你就是所有的人就是跟着你就是这样去做，对吧？所以警察去粗暴执法，警察啊去殴打这个老百姓，你个政府官员去公开怒斥这个官员，你就成为了一个正常现象。我现在我非常的厌恶这个朱镕基啊，厌恶朱镕基，我也厌恶这个王岐山。为什么厌恶呢？我就看到他们在很多的常会上去怒斥这个官员，好像就表现他一等个性，对吧？表现他一等个性，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何等的这个粗暴。 对吧？他所指在的中共官场所存在的这个问题，即使他在他个人的身上，在极乐地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他有那个胆量就怒斥他的上司吗？没有啊。那么这个怒斥官场，有了你这个朱镕基啊，表现所谓的个性，实际上你是粗暴；有了你王岐山啊，你就指责和批评这个公开就是怒斥这个下属的官员；还有一个李克强也是这样的，他没有胆量去怒斥一个省委书记，他也就怒斥一个区长。好像这样一种文化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官场，就是暴力色彩。
抱歉，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希望发表他们的意见。浙江的邓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喂，你好。
请讲，邓先生。
听得见吗？喂。
你听得到吗？我已经。请讲，我们听到你了。如果你要听不到的话，我们试一下。
好，我说，中共的这些党媒或者这些报纸，他们所说的东西全是臭话，也是就是说都是假话。他们的报纸只能扔进垃圾桶，当屁股擦还擦，当卫生纸擦还差不多，只能这么看，他们全是假的。
嗯，好的。好的，浙江的邓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这个共产党从那个他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强调党的地位的啊，强调党那个地方到军队都是一个党贯穿的，指挥全国统领全国的。他这个肯定要强调党啊。现在共产党发展了多大多强多强大，世界第一大党是吧？他对老百姓。是吧？对世界上都敢说，谁敢横刀立马？谁敢在共产党人面前横刀立马？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共产党呢，要想他做民主那是不可能。我说嘛，要想共产党彻底垮台的话，必须要像八国联军，首先要从外部打掉他的实力。首先，比方说像在东海、南海。
好的，谢谢美国的张先生、那个，你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张立凡先生还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很多人评论。中国的文化当中充满了暴力，它是一种文化的暴力，也是一种暴力的文化。这一点体现在央视上，体现在互联网上，相互攻击，特别是不久前的任志强的事件。有人还形容文化斗争势必会导致一种斗争的文化，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是这个所谓这个斗争的文化啊，这个其实从中共执政以来，这60多年间，这种斗争的文化一直没有间断过，只不过呢，可能有高潮有低潮。所以我们看这个毛时代啊，其实它是充满了这种语言暴力啊。这个毛本身他说粗话，这个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记载。还有一点呢，他的语言暴力还就表现在。他的这种指鹿为马上，就是明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硬要说成是那样的。比如说，当初这个他反右派的时候，其实他反的那些人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人，就是按通常的国际通行的这种政治学的定义来讲，这些人不应该是右派，而应该是左派，但是他一定就把这些人要搞成右派。这种，而且这种影响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你看，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说左派和右派，跟国际上的通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也很容易造成一种误会。哎，有些这个，比如美国的这个左派人士，他就以为中国的左派跟他是一样的，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要求，哎，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亲近感，结果后来真的一接触，可能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但是呢，这种造成的误解已经持续了多少年了？快60年了，就是一直，就是指左为右，指鹿为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你说这一类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当然不止于此，就是毛说过的很多话。或者其他政治领导人说过的很多话，他们都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又把这些话自己就把自己否定掉，然后呢，他们怎么说怎么都是有理的， 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就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种所谓的文化自信，所谓的党文化自信，实际上就是刚才有位听众讲的，就是不讲理。实际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讲理，而且没有逻辑，啊，这个呢是中共这个文化的特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讲，我说，这个执政理论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就在于，就是你所说的东西，你所主张的东西，一个是和你以前所主张的东西南辕北辙，一个呢是你所宣扬的东西和你所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驰的。那这样一种文化，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假话的文化，或者是欺骗的文化，这是不能持久的。因为现在这种信息时代，你说的所有的瞎话立马都会穿帮。
好的，
这个是明摆在这儿了。谢谢。
好的，今天是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